弟兄姊妹平安，很感恩在复活的早晨，我们能一同来到神的殿中，用诗歌、用祷告，更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刚刚弟兄带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把第六节和第七节，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六、第七两节，我们再来念一遍，请。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好，我们一同祷告。主，埃及全地都黑暗，但在以色列家中有亮光，因为天向着教会是开启的，我们看见了敞开的天，在天上有属天的敬拜，在地上也有属天的敬拜。但愿你让教会，我们不只在这里聚集，我们能在这里敬拜，在心灵和城市中，我们与属天的受造之物一同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但愿荣耀颂赞权柄尊贵丰富智慧能力都归给坐宝座的和在宝座上的羔羊。但愿我们圣徒们能够众口一心，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和爱带来归给你。早晨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也赐下你的话语，你与你的教会同在，在圣灵的膏油中，你与你的教会同在，我们一同等候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想我还是这样哈，我时间控制不好，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前面先讲，后面如果时间不够，那最起码最重要的已经讲了。我们这几天主给我们时间来看启示录，昨天有弟兄姊妹说你能不能统一报告一下，因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问啊，素萍怎么没有来啊，以为素萍要来啊，我这个报告已经晚了，但是我想我先报告一下啊，为什么他没有来。那感谢主，我们服侍主很怜悯我们，我们的双方父母都蛮健康的。那今年我们是没有想到，回去看我岳父岳母，我们是最后一个，淑萍的大姐回来，我们刚刚好全家，她四个女儿都在，那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大姐是前一天回来，然后第二天晚上我们吃晚饭，那一天早上一大早岳母就来敲我的门，因为我岳父是在这里受浸的，所以我想也把家人的情况报告一下。那岳母哭着跑进来，她说爸爸醒不了，爸爸醒不了了。那我到那里，父亲已经是硬了，他的脸的姿势跟他睡觉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眼睛闭着，嘴巴微张，他睡觉就是这个形态。但是岳母当然悲痛，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感恩。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大姐还姐妹们还在说什么事情，我岳父不太满意他们说这个事情，我岳父说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他说我是信主的，我心里有安息。这几乎是我听到他讲的，他话不多，这几乎是我听到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他去教会他都在睡觉，但是他走了以后，我们翻他的圣经，圣经上是写满了字的。所以感谢主，主给岳父有一个平安的离开。那岳母也已经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现在跟他说要信，他说我信，只是他可能还有一个过程，慢慢的对信仰有清楚。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萍在那里陪了他一个多月，然后这一个多月主日的时候，淑萍是 接回到我们广州的聚会，那一个聚会点他接进去的那一阵子是在听余弟兄的信息，那我的岳母在边上听，那后来呢等淑萍走了，淑萍也给他发余弟兄的信息，他以前早上锻炼他听的是邓丽君，但现在他早上锻炼他听的是于洪杰，刚好我们十月底，那然后他说要来，但是很多事情有单眼，所以到十月七号还是八号他才来到广州。那我们本来想也不知道，因为他不一定很习惯，所以也许他来了没多久他住不惯他也就回去了，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有确定淑萍一定不能来，但是岳母住在那里住得很开心，他说他要做到过年，那感谢主，所以这个是可以讲是爱的责任哈，所以对不起，他这一次就没有办法来，他其实肯定很想来了，那儿子女儿反正有很多事情他应该要来，但是他来不了，所以弟兄姊妹的问候我都会转达到，那感谢主。他弟兄姊妹都关心他身体好不好，那感谢主。可以说十年的风雨吧，从2012年我把工作放下那一年，我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带领，就是苏萍的病，他其实这个病一直都在，他生下来这个是 defect， 就是肾的，只是生下来就有，但是很多人他没有发作，但苏萍是积累到了40几岁以后他第一次发作。很多事情虽然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我们知道神掌权，从12年到21年整整是10年，那21年的8月份主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现在遇到了一位给他推拿的，就是中医的给他推拿，那没有吃药，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推拿，一个礼拜他要去3次，所以我一般在外面跑，淑萍是很少出门的，那一年可以请个1-2次的假，那今年因为他在岳父去世的时候陪了岳母1个半月，那一个半月当然就不能治疗，所以本来如果要来美国呢，我想他也最多就是1周啊，或者10来天。2周不到的时间可能就要回去，去年他在美国乙龄毕业回来，感谢主他也排了3次石头，他回去以后这个中医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中医反正他说你里面肾里面有3个洞，就是去美国应该排了3次，然后他就需要帮他去修复，所以修复的期间你就不能再请假出去，所以他身体状况是靠主的恩典，病现在是没有发，但是还在治疗的当中，我们也把这个继续交在主的手中，也谢谢弟兄姊妹一直持续的为我们的服事，为我们的生活，尤其淑萍的健康带祷，那谢谢在 Kansas City 家中的弟兄姊妹。好，这是报告的部分，这个也很重要，我想要先谢谢弟兄姊妹。然后这次主给我心中的负担其实我不是针对 Kansas City 的弟兄姊妹，今年五雷弟兄知道我们对启示录是有一点负担我也觉得应该今年这个信息这个现在中美的局势，然后 GPT 也出来了一阵子了，现在都在讲2027人工智能的 IQ 可以达到140，我觉得是非常 realistic 非常现实的，然后即使今天美国可能从自身强大来讲我不跟你们讨论蓝啊红，但是从美国自身强大来讲，那看起来是应该有一点点美国可以重新强大的一点点希望，但是人是看不清楚的，你想想看，一颗小小的 COVID 这个病毒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弄得稀里哗塌，可以弄3年到4年，所以人有什么好夸口的？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弟兄姊妹，人在自己的，你就算有，你今天就算最高的文明， 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算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手机，然后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你工业革命了，人的前途，人的安危反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你靠谁？你靠自己吗？现实吗？你怎么靠自己？在经济上走的时候，2012年、2013年、2014年，你可以说靠自己，我有本事我赚钱。今天这个微信上做流量的很多人都哇，我教你怎么赚钱，那赚钱哪是他决定的？如果上面说打你怎么赚钱，你如果你没有背景，你怎么赚发战争财？我们都是韭菜啊，都是在最底层的人。你拜谁？你拜钱吗？钱不认你的，钱是六亲不认的，拜钱是最可怕的。如果人生金钱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最可怜的人，真的，我这个不是说风凉话，这是真的。那我们当然在人间最重要的就是爱了，如果有爱你的人，如果有你所爱的人，这是生命的意义。那我们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都是会变的，都是经不起风吹雨淋的。所以我们要敬拜他，宇宙中只有一个爱是永不褪色的爱，那个爱是你就算是罪人，你就算是顶撞他，他仍然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而且今天他是坐在宇宙中最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这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是敬拜 worship， 第六章开始才是 world。 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要能够压得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最后会有巨大的颠簸和风浪。你只要看看自然灾害，人说那些石头要倒在我们的身上，人躲在山洞里面。我们今天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吹吹牛，发发狂，一颗小小的病毒你门都出不了。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敬拜是世界的出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来到这里只是很被动的让懂得敬拜的弟兄姊妹来敬拜。是，也许我们人多，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主日每一个人都开口，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就做一个闭口的基督徒。我们是敬拜，但是我们的敬拜的投入度不够大，你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彼此劝勉啊，今天先不讲神值得敬拜，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你说我做儿女的父母，我能不看望父母吗？我能不说愿你们平安吗？你看见人，虽然这个话是在重复的，你说你好啊，谢谢啊，好吗，这个问候看起来是很平，每一次看见都是重复的，但是你需要重复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就代表了那个关系。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有合宜的话来彰显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诗歌，因为诗歌的敬拜超越我们的敬拜，但你要知道诗歌也不是与生就有的。刚刚改革运动的时候，德国教会是唱诗的，马丁路德喜欢诗歌，但是加尔文，后来英国圣公会，所有这些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一开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他们只有圣经的诗篇，他们也不弹琴，为了弹琴有很多的分裂。我婚礼结婚的那个教会，前两天想起来，我好到网上看看，哎，感谢主他们还在。那个教会就是因为弹不弹琴后来分裂了，他们是为着合一而有的，后来因为这分裂又分成了两个会，中文一个叫基督会，一个叫基督徒会。你晕吗？我们今天可以笑，但这是个悲剧。弟兄姊妹，在我们手中的诗歌，我的意思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是后来为着敬拜而有的。我们不能够单单的依赖这些诗歌，我们不能单单依赖这些开口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听见吕弟兄的声音，仍然深渊与深渊有响应。弟兄姊妹，就算在遥远的地方，仍然要发出敬拜的声音。我们今天还有声音啊，还来得及发声音。弟兄姊妹，要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来赞美。那当然我们平常的祷告也很重要，我们彼此提醒，你要懂得敬拜，我们在平常的祷告中你要抽出时间来，因为我们的祷告都是 supplication， 都是祈求，但是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不大能够有敬拜，因为我们把太多的祷告的力量放在了祈求上面。祷告最基本的是就像讲话，对不对？我常常讲，如果儿子写信来，现在是这个信不用来了，因为他自己赚钱赚的比我多多了，但是在他没有赚钱的时候，如果每一次他发信息，每一次打电话，每一次见面，他可以跟我要，但是你有没有别的话要说啊？你除了要钱没东西讲了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女？我们有话跟神讲吗？所以有交通的祷告，有祈求的祷告。今天敬拜的缺失就是因为交通的缺失，我们要每一天活在交通的祷告里面，不只是谢饭，不只是有事情要祈求，我们要与他来对话。当然你要有交通的祷告，我们就需要有材料，所以我们需要背一些圣经在我们里面，不需要很多，但是祷告能有话说是取决于我们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像启示录第五章是非常宝贵，刚刚我们的弟兄也带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来 fellowship， 怎么来交通，主导文是最基本的，但是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一些属天的祷告是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日常的祷告中操练中。平常我们活在交通的祷告中，主日在圣徒的会中，我祷告的话，我赞美的话是从你而来。怎么从你而来？就是我们每一天与他有交通。当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要祷告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可以说有什么祷告事项要提出来，但是 acts 祷告要 acts， adoration 应该是第一的，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我们聚在一起，也许后面我们有 supplication ACTS 啊，最后是 supplication， 最后是祈求，但先开始要 adoration， 要有敬拜。我们已经多年的教会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圣徒们中间要有这个习惯。当我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从敬拜，从感谢是为他所做的，向他有回应。但是敬拜是为他所事的，向他有回应。我们是从感谢入门的，但是我们要长进到赞美。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叫做 praise， 这叫做赞美。你是世上的光，你是生命的粮，你是羊的门，你是好牧人，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真葡萄树。这是约翰福音，冯牧师最喜欢讲的约翰福音七个我是。弟兄姊妹，这成为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经历，然后成为我们的赞美。你是谁？我们读经的时候为着敬拜，我希望我能有敬拜的时候有话可说，我的话里面言之有物。我们把神的话拿起来，他是谁，我们来向他献上。那今天我们要讲启示录第五章，我想如果最简单，也是今天可能对我们最需要的， 在我们解释启示录的之前，那我想只是如果你后面你觉得稍微难一点深一点听不懂，那有一个我们应该听见了我们就可以去行的，让他的宝座显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让他的宝座显在我们家庭的这个范围生活事务中，让他的宝座能显在教会中，那最后让他的宝座能显在这个世界中，很清楚的有一条是基督徒人人都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个赞美的人，做一个敬拜的人， A man of praise, a man of worship。 那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认识他是谁，从主的话为着来侍奉他，为着来赞美敬拜他，我们来读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充满了敬拜，第一章里面有很多话，第四、第五章里面有很多话。谁说启示录难读？谁说启示录没有味道？没有启示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敬拜赞美。因为启示录是讲到永远，启示录是讲到天上，永远和天上一个最根基的做什么？到永远里做什么？直到永永远远，什么事情能够直到永永远远？愿颂赞尊贵权柄，这是最重要的话，宇宙中最有分量的话，不是今天谁做了总统，不是今天我有没有升官发财，宇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话，就是羔羊是配，做宝座的是配。那我们心中有这个人生的方向，人说会笑的人运气不会差，弟兄姊妹，会笑的人运气也会差的，但是会敬拜会赞美的人不是靠运气，你的道路我们是光明的。那我们彼此劝勉，我把最重要的话先跟大家讲，启示录不只是听听的，启示录是回去可以遵行的。从什么地方遵行？你看见了天，我们就知道要怎样祷告，你看见了天，你就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生命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就是一个移动的圣殿，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圣殿，圣殿就荒凉。如果我们有祷告，那个祷告不只是祈求的祷告，是敬拜赞美交通的祷告，这对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西方的教会用音乐取代了祷告，琴和香，琴应该要有的，但是香不可以减少。我们可以增加琴的比例，但如果琴的比例增加，香的比例就要增加。这是在北美非常需要的信息，就是让我们的聚会是有许多香的聚会，主日的早晨有许多香在我们中间能献上，有琴声，有琴，我们现在儿女都会弹琴，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能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会祷告，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弹琴，你怎么培养他弹琴，我们就要怎么培养他祷告，不能做一个瘸腿的人。我们的年轻一代既要琴又有香，从我们也许不会弹琴，但是我们至少会烧香。香现在越烧越少了，琴现在越弹越多了，这是教会的软弱，不是教会的刚强。凭什么我们这么说？那我们凭启示录那个属天的景象，那这应该是教会的那个标杆。我们彼此劝勉。好，那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昨天信息，我想也就点到为止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把昨天的应用跟大家提一提。我们讲到启示录其实是非常容易读的一卷书，启示录很明显是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勇士21章22章，这是最后的那一段，没有话说，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永永远远是什么样子？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那个荣耀永远就是荣耀，荣耀就是永远。那那个永远，那个荣耀是什么景象？是有人天开了，使徒约翰神的仆人把那个景象给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心中有荣耀，心中有永远的，那就是启示录21章22章。如果启示录1章到20章的解释我们不能一样，那没有关系，这都是过程。过程怎么经过的？ 你生孩子有多痛，有的人平平安安一下就生出来了，有的人生得很痛，弟兄姊妹重要吗？有没有两个妈妈碰在一起争来争去，我生得好还是你生得好，你把两个孩子拿出来看见了，孩子什么都忘记了。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过程中，我们不能丢掉21章22章。启示录21章22章是我们必读的，那是每一个人真正的盼望。什么时候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启示录21章22章，那就是要么是幼稚，要么是堕落。启示录21章22章是教会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目标。抓住这一个，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稳固，教会才能够稳固。但是1章到20章我们能不能有共识，那应该很清楚。1到3章是讲到7个金灯台 7 lampstand， 然后4章到20章是讲到 7 seals， 我把它简化了，7号7晚等等七灾，这些你全部是包括在七印里面的。那么这就是基督徒的 the world view， 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教会是那一个真正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神今天要在世界中工作，神是有重点的，神不是到处都做，神拣选了重点，那个重点就是教会。如果教会不能够跟随主，世界就不可能被扭转。所以讲到将来，神关心的是教会的将来，就是启示录1到3章，然后有世界的将来，这就是启示录4到20章。启示录分成这三段是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些细节你可以，但是大的方向，那这个大方向是谁给的？是 Scroggie 啊，你读 Scroggie， 陈弟兄讲最好的一本启示录又很短，就是 Scroggie 的那一本 The Great Unveiling， 那个巨大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讲的跟 Scroggie 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他把它分到19章或者18章，第4章到19章18章，但是那个意思就在那里。19章20章你要把它归到21、22也可以，但是严格来说这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 Millennium 基督作王之后，作王1000年，魔鬼被捆绑在无底坑，但是1000年以后魔鬼又会被释放出来，所以19章20章不是那个最终，只是一个段落。所以我想我们把它分在4到20章应该是更合理，勇士是21、22章，但是那个大的模型不是我们发明的，是 W.G. Scroggie 的，那他对圣经的解释应该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但是你要找到，既然启示录是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那我们就知道启示录最重要，大家都在讲7晚7号7印，我们 miss the target， 我们错过了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启示录最重要的是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在第一段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是指着第1章那一位行走在灯台中间，行走在圣所中间的，乃是那一位复活的人。亚当是那个死的人，他是 the head of mankind， 但这个 head 是一个死的 head，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亚当伏在罪和死的底下，所以所有的人类都伏在罪和死的底下。但是为什么要讲？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两个王的奴隶，一个是罪的奴隶，一个是死的奴隶。弟兄姊妹，你做过奴隶吗？今天现代化叫做狗，很多做产品经理的说，产品经理就是产品狗。狗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最累最脏的。现代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奴隶，只能说狗。你不要以为狗是比奴隶更糟糕，其实狗比奴隶好多了。 我们怎么能不敬拜？我们是罪的奴隶，是死的奴隶，是肉体的奴隶，是自我中心的奴隶。但是他把我们释放出来，谁把我们释放出来？那一位胜过死亡，从坟墓里面出来的那一位。那坟墓里出来是我们往回看，但是今天坟墓里出来的这位是怎样的一位？那昨天我们已经讲了，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那些描述，他的 appearances， 然后他的 utterance， 他的相貌和他的言语。启示录第一章是最浓缩的。今天那一位坐在父神宝座前的主，他向着教会，他不是在宝座上，他是在灯台中间。我们要看见这位跟教会有关的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你就反复的去读启示录第一章。教会里所有的问题，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征战，我们遇到的失败，那个出路全部在启示录第一章，这叫做 The Revelation， 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段，向着这个世界，他是宝座上的羔羊。但我们在看第二段之前，昨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说到要认识基督，这个很抽象，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每个教会都在认识基督啊，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在认识基督啊。但是我们讲到了，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着眼的是未来，着眼的是最后那个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教会要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荣耀的教会。如果我们有了荣耀教会的目标，那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基督呢？我们前面走了很多认识基督的路，但是如果今天你看见了 the end 那个结局，如果我们把启示录七个教会整个的教会历史时间已经是来到了尽头，那么认识基督应该有道路的。我只能很简单的把结论给大家哈，我想免得大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去遵行。我给大家两张图画，我们觉得今天的，或者我这样指好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信主了，如果今天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你教他主日学，你不能给他讲太深的东西，但是如果到他进了大学了，他里面有生命了，他开始要主了，如果我们是在启示录的亮光中，那应该比我们以前走的路我们要更完整。我们今天有没有一个通道，一条圣洁的大道，能把年轻一代把他带到，如果我们建造的教会要向着荣耀的教会，要向着成熟的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来到了 COVID， 来到了后疫情的时代，来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当世界在飞速发展的时候，教会不能停滞在历史的辉煌中，教会要不断向着标杆直跑。我只做一个例子，这不是唯一的答案，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基督，你到一个人的认识是有不同的，有的人他就是很准确的，很多弟兄就是这样，你一定跟我讲清楚到底是还是不是。但是我讲我自己好了，我要这么跟素萍讲，很多时候他是一头雾水，他不关心是还是不是，他跟你讲那一堆话的时候，他只是要讲讲他的感受，但是我很喜欢立刻就给他出主意，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不需要这一个，他只是要跟你讲那个感受。弟兄姊妹，你看到吗？男人和女人，弟兄和姊妹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认识基督，如果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个弟兄，我说的是他的属灵的 character 哈，如果他是一个注重真理的弟兄，他让全教会都做弟兄，姊妹也得做弟兄。这是什么？这是教会的不成熟。反过来，有的他就是个姊妹啊，他的就像约翰，他这个很女性化的，如果你教会的带领人是很女性化的，全教会都得女性化，男人也要变成女人。但是这是教会幼稚的时候，慢慢慢慢成长，男人有男人的责任和功用，女人有女人的责任和功用。所以在教会里面，真理与生命常常是会起冲突的。追求真理的人，如果教会不能够供应他，他就跑到完全跟着真理走的教会，是他不知道那是退步，不是进步。如果你能在爱真理的跟爱生命的里面吵吵闹闹，你生命会成长得快，你生命会比较准。你觉得你们跟你们这一帮人讲不通，你就去找一堆能讲得通真理的人，你其实不知道你退步了，你得不着基督身体的保护。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和真理，生命，你说小孩子他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你会对他发大火吗？除非你对他的期望太高了，不然他童年就是童语啊，他讲的就是小孩子的话，你去跟他讲真理做什么呢？你去跟他校正一二三做什么呢？波阿斯开口是大，所以我一辈子就是大大。我有去纠正吗？岂有此理，全世界都是爸，你怎么就叫个大？太可气了，我对你有期望，你不像我的儿子啊。我是这么做父亲的吗？这么做父亲就是个糟糕的父亲。但你知道吗，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领袖是这么做领袖的，就是他太注重真理，这个是 doctrine centered 的教会。今天西方的神学基本上都是这条路，要不然就是 liberal， 根本就没有真理，要不然就只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解经的问题，因为你解经错了，所以你路走错了，哪有这么容易啊？书读好了就能做将军吗？有这么简单？天底下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你打仗打败了是因为你兵法没有读好，所有的东西都在兵法里面吗？兵法不过是 guiding principle， 不过是一些智慧的结晶，但是你真正要使用的智慧不知道比那个书的智慧要多多少。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你今天要去开刀，明天要开刀，给你两个医生选，一个是 top 啊，美国的话 John Hopkins 毕业的，你将会是第一个手术；另外一个没读过大学，每一年要做1000台手术，做了20年了，你找谁来为你开刀？弟兄姊妹知道吗？你找谁来做牧人，来带领我们，来服侍我们？我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今天整个的风气是告诉你说 doctrine doctrine doctrine， 但这是教会幼稚的时候，光有真理如果没有生命去，真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真理的下面要有生命，真理的上面要有生命，真理的前面要有生命，真理的后面要有生命。但是我们也可能走一个极端，我们觉得生命才算数，真理算不得什么。你试试看，一代一代的证明，以前贵格会是很属灵的，但是贵格会小看 doctrine。最后的结果，今天这个 Friends， 他们称为 Friends， 全部到新派里去了。 所以认识基督，你知道既需要真理又需要神明。在历史中的教会基本上都会站边， Calvinist 是在真理的这一面，亚米念 Wesleyan Methodist 是在另外的这一边。你看看今天的 Methodist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 Methodist， 冯牧师就很喜欢 Methodist 宋尚杰那一种讲，带着火的讲道，带着风的讲道，你听见讲地狱你好像要保一怕掉下去，你要抱根柱子，这就是 Methodist preaching。 但是今天的 Methodist 已经不再是当初的 Methodist， 但是 Methodist 威斯里是相信亚米念的。你真的拿真理和真理比，当然中马天要比威斯里要强，但是中马天自己都说 I'm not a Calvinist， 他不承认他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中马田啊，今天巴克就是中马田的学生。今天美国之所以有 Calvinist Revival， 有加尔文主义的复兴，就是因为巴克，就是因为中马田。但中马田说 I'm not a Calvinist， 中马田是成熟的。什么叫做我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就中马田认为光有真理，光有 Doctrine 是不够的，所以他说他是 CalvinisticMethodism， 他既要拥抱加尔文主义，他又要拥抱 Methodist。 什么意思？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就是既需要真理又需要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到了教会历史的今天，对于新的一代，我们可以把它带到启示录的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他能不能领受那是另一回事，但教会要把基督把它摆出来。所以我们分成了四个方向：圣经、真理、生命和道路。生命我就举一个例子，其实十字架的信息教会是不太能听得懂的，大家认为十字架就是受苦，这与真理，这与十字架的启示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刚刚有一次特会，十月底，那个主题是十字架与生命。这次特会的果效很好，出乎意料的好。那原因是在各地，很多地方在这样实行。那么在生命的这一面，就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这一本书，这一本书里的认识不是他个人的认识，是汇总性的认识。如果教会，你说如果要传讲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信息，教会十年能讲多少？如果牧者有负担连续讲，讲半年，在十年中只有半年有这样的信息，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来的基督徒，新信主的基督徒，他听不见这些信息。所以你知道教会今天长不大，当然长不大，神越祝福教会，教会就越幼稚，神不祝福教会，教会就越衰老。那你说神要神怎么办？如果神给我们的人，我们能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神才能够祝福。否则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教会的成长跟不上神祝福的手。所以大陆开门唰唰唰来，我不知道多少数字，多少万的人，有很多人信主了，但是因为教会接不住，整体来讲教会接不住，所以我们一定会走我们所走的路。但我们不能，我们过去可以这样，但我们前面我们不能够这样，那什么办法？那今天就是好的信息，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不是没有，但是这些信息要一直在教会里面回荡， 传讲。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个，我们是每两年一轮 ，every other year。去年我们是走这一个，今年是走下一篇，明年两年之后我们又会走这一个。所以十字架主题的特会在各地的反响非常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信息在各地每 every other year 在教会里面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的在传讲。就算弟兄姊妹吸收的不好，你这一次没听懂，两年以后再来，它是持续的。不止，我只是拿生命做个例子，圣经中览、真理的大纲、生命的要诀，还有道路，道路就是怎么做基督徒的，这一些在教会里面有窗口、有 channel、 有管道，所以整个的教会源源不断的在重复。你拿一本圣经，圣经里面包括了所有的东西，但是你让弟兄姊妹自己拿着圣经读，就能够吸收圣经的营养、真理的营养、生命的营养、道路的营养。今天教会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就要把这一个把它补上去。以前我们都是一条一条线，也许这个教会是注重生命的，他就走生命的线，这个教会是注重真理的，他就走真理的线。但是今天的教会不要再去内耗和打架，我们要有一个承认，都是基督。我们不是让弟兄姊妹认识基督身上的肢体而已，我们要让基督 弟兄姊妹认识基督做元首。什么叫基督做元首？就是你能够看到整个的身体。你看到我的头，你就会说，哎，看到吴弟兄，因为头就代表了我整个人。真正要看见基督，不仅仅是生命中的基督，不仅仅是真理中的基督，不仅仅是道路中的基督，怎么做基督徒，不仅仅是圣经中览中的基督徒，是要把它加在一起。教会是一个见证的器皿，是人自己在家里读圣经，他只能看到一点，最多就是一面。但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这么大本事，所以我们必须分工。你在南边，我在北边，他在西边，他在东边，而不是南边和北边的打架。南边说北边不好，北边说南边不好，这事情是很容易发生的。我们在北边，我们守住北边；我们在南边，我们守住南边。地理的东西南北比较容易明白，但是属灵上是有不同的方向的。今天教会需要苏醒，我们要看见道路，我们要看见问题真正的所在，是弟兄姊妹难以认识完整的基督。所以在生命里面待久的弟兄姊妹，有的就造反了，觉得你们一无是处，他就跑到从南边，就其实就是南边到北边而已，哪有什么一无是处。但是因为缺少完整的带领，教会一代一代，在上一代，在我们这一代可以，下一代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要发出一个呼吁，到了疫情后，到了主快要回来，主回来不是看有没有疫情，主回来不是看同性恋是不是泛滥，主回来不是看敌基督是不是出现，主回来是看新娘有没有预备好。怎么知道新娘预备好了？今天教会能把圣经、真理、生命、道路摆在，最起码摆在年轻一代的面前，年轻一代能够接受主的托付。我们能为着教会培养下一代，不是为了教会有人，而是为着心腹有成。我们的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最终的目的和价值，就是把年轻的一代带起来，把更靠近主旨意的、更成熟的一代能带起来，这是教会的使命。如果我们抓，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抓住神的旨意，我们一定会走复兴的道路，这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 这是一面。那我再给大家一张图，为什么我们有两年？你读以弗所书，有前三章，有后三章；你读哥罗西书，有前两章，有后两章；你读罗马书，有前十一章，有后面十二章开始的章节。在保罗的启示里面是很清楚的，既需要有这些，又需要有这些。靠主日的讲台，酒馆齐下，弟兄姊妹此路不通。靠每周一的聚会，周二的聚会，周三的聚会，教会如果还在用聚会的方式来造就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太落后了。今天的人书都不看了，不管是以琳还算好，他们还有一点书，但基本上他们的世界是他们的平板、他们的电脑、他们的手机。所以我们给的这一些要能进入到弟兄姊妹平常的生活中，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说要给他画饼，你要把饼摆出来啊！我们要认识基督，不认识基督，你个人的生命没有路，会停止，你家庭会停止，你教会的长进、属灵的前途会停止。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基督。那我们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一个神的车辇，以西结书第一章，神是有一辆车的，他在那里运行。那我们今天教会就是神的车辇，一面一年我们把圣经真理、生命道路精挑细选，然后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有教室，大家都是学生，有的学长一点，有的学厚一点，但是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的条件完全可以继续前行。在我前面叫做生命线，后面叫做生活线，生活线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的观点是什么，因为今天神的仆人被人议论，但是平心而论，我们都用了很多年了。提摩太凯勒 Redeemer Church 在纽约的提摩太凯勒讲婚姻 Classic， 我们今天当然你自己可以查经，但如果你要找到一本 Guide， 你就拿提摩太凯勒的，现在这些书都很容易翻成中文，他有一本婚姻的意义，有一本工作的意义，英文可能不是这么叫的，我只知道中文是这么叫的。他讲婚姻他是很有心得的，他讲工作职场他也是很有心得的。他在纽约 Metropolitan， 在纽约的都市 Manhattan 从头开始，能把年轻的一代，我不做评语带的怎么样，但是在这些方面，家庭方面、婚姻方面、职场方面，那主给他有托付。我们不需要很复杂，我们就挑几本好的，弟兄姊妹大家读了彼此分享。但是一个人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只是 one formula， 那你很长时间。但是教会就是男女老幼，这是冯牧师的经典名言。你不要想教会统一，教会就是男女老幼，这是冯牧师的名言。教会就是同工们要在一起调和，但如果我们都一样是不需要调和的，怎么调？基督有不同的方面把我们调在一起。所以个人、家庭、职场、教会全部都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要认识职场，要认识婚姻，要认识教养，要认识教会的侍奉，需要有那一方面懂的人，那一方面比较擅长的人，他来做我们的guide，做我们的向导，把我们带进各个领域。那我们需要有个觉醒，一个人是不够的，靠一个人是不行，没有一个人能做这九项全能。 最多有一个 coordinator， 有一个吹吹号的人，他可以在那里吹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入到对基督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一个方面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有一条可行的路，我们能各尽其职。像这样轮流，我想应该有十年。如果一个教会能走十年，第一年生命，第二年生活，第三年生命，第四年生活，有五轮，有的弟兄姊妹他愿意一个一个的领域去接触，有的弟兄姊妹他愿意专注在一个领域，都可以。但是重要的是，当我们聚在一起，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一面的基督把它完整的摆出来，我们也能把这一面的基督把它完整摆出来。我不敢说这些基本的东西有了教会就成熟了，但是今天缺少的成熟度是什么？我想多年大家都会，哎呀，主日信息能不能讲讲这个，能不能讲讲那一个。我以前到深圳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问我，你主日能不能讲讲理财啊，能不能讲讲时间管理啊。我说我哪有时间讲啊，我这些东西都讲不完，你还要我讲这些东西。那当然前后主次当然分得很清楚啊，没有以弗所书前三章，哪有以弗所书的后三章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难道就在非此即彼中间挣扎吗？有的教会是此，有的教会是彼，你就跑来跑去吗？那个跑不是换教会的跑，脚掌所踏之地是把这一些基督的丰富踏在我们的脚下，踏在教会的脚下，就是让教会能把这一些基督，把生命中的基督，真理中的基督，道路中的基督摆出来，把婚姻中的基督，把教养子女的基督，把职场中的基督，把个人，把教会的基督把它摆出来。如果教会能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教会就容易健康。这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这是能解决今天我们面对的。我们今天不是没有，是我们好像这里长了那里就短了，那里长了这里就短了。如果我们成熟的话没事，但是在此长彼短中，魔鬼稍微动一动就会发酵。那真正的应对的方法是用基督来应对它，所以这是需要有一条路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号，我们要认识基督。你幼稚的时候可以是这个阶段，但慢慢慢慢，主要把教会带进实际。要有衣服的，你不只是新娘的地位，那个婚礼是看新娘有没有装饰整齐，结婚证早就领了，十字架上他就聘了我们了。但是今天要看的不是我们道理懂不懂，我们有了看见，慢慢慢慢要变成我们的道路。所以启示录一到三章是有路可行的，不要说这只是喊喊道理，弟兄姊妹是有路可行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先看见基督，你就产生不出那条道路。我们今天在北美就是跟着成功的人，然后这个风也溢到大陆去。成功的人当然有他成功的方法，但是怎么来使用，怎么在基督的亮光中来使用这些对教会有贡献的，那是需要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如果时间不够，我想面对世界，那教会要站住脚跟。教会的出路不是在教会还没有成型， 基督的启示没有很清楚的摆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缺乏基督，教会就想到世界里面去，光光把法律用圣经来制定，弟兄姊妹有用吗？人是因为没有法吗？三权分立的法难道没有吗？有啊，但是为什么会票作假呢？为什么会 double count 呢？因为人心的问题啊，有言论的自由啊，为什么媒体全部是 liberal 的呢？因为人心的问题啊。教会今天如果看错了，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教会的法律，就放在世界社会的法律，因为有很多读法律的人。学者不代表你能治国，讲道不代表你能带领羊群，你是军事理论的老师不代表你能够做元帅，没有那么简单的。不要被理论带着走，人有很多的 theories， 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圣经再加上整个的教会历史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当然要有人能带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把这一些挑出来，那今天教会站住脚跟，世界当然就没有办法。只有教会影响世界，世界就不应该影响教会。今天为什么世界有那么大的话语权？因为教会里面基督的成分缺少。我们有许多的方法，尤其在市场的环境里面，但是你能市场，你能赚钱，你有才能，你能够创新，不代表你就能够在那个在技术底下，在创新底下，在商业底下，你就懂得怎么来建造教会。你让哈佛的 MBA 来做教会的长老，一定就能把教会带得好吗？列国难道没有智慧的人、文士？难道列国没有这些人吗？为什么他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我要废去聪明人的聪明？为什么？因为废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他中意的，他要的是基督。所以我们要，你只有多接触真操，我们只有对基督有完整全面丰富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去分辨。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大能够分辨呢？因为我们缺乏成熟啊，我们缺乏，别的不讲，就光真理与生命我们就很难去成熟，光原则与实行我们就很难去成熟。很多人很会讲道的，但你看他生活中做的决定是一塌糊涂的。我不是要嘲笑，我是要讲一个现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很容易 out of balance， 很容易失去那个平衡。历史中教会在慢慢的摸索，失去平衡是自然正常的。但当今天我们说到主很快就要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说主快回来了？大概都是地震啊、瘟疫啊、战争啊、人心惶惶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口号挂在嘴上，主耶稣快回来了，整个我们颠倒 upside down。什么时候主回来？乃是心腹装饰整齐，乃是教会经过了风雨，教会走过了他该有的路程。所以老底家是可怕的，但老底家的应许是最大的。得胜的我要让他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老底家的，老底家的可怕是很可怕，老底家太骄傲，但是老底家得胜的应许是最大的。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老底家的时代，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得胜的人是坐宝座的？因为这个时代主让我们最晚我们能看得最清楚。所以但愿我们能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只能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方向，吹吹号。那在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中，在我们个人的寻求中， 但愿主让我们走最直的路，就是把那个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目标对了，今天路其实也有了，那我们怎么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让耶稣基督今天在教会中是明显的，是完整的，是丰富的，那这是今天属灵征战的核心。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要让教会 distract 你，被分散，然后你说我有这个负担，我有那个负担，但是你要读主的话，主的负担是什么？人类历史是从一个婚礼开始的，创世纪第二章，人类历史要以一个婚礼结束，婚礼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早上第一堂我们停在这里啊，第二堂如果大家能够留下来，我们再看后面面对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的启示。主，你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中，求你照亮你的教会。感谢你，如今你行走在灯台中，如今你也坐在宝座上，让我们能够抛锚，信心抛锚在你的里面。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